世事的小站。很高兴年过半百了，还有机会认识90岁的二杰车站。从日治时代的木造驿站改建后快半个世纪了，它始终保持着喜石子的朴拙外观，样式简单，并未粘贴瓷砖或者涂漆装饰。五月时它还有普快车停靠，现在却只剩下区间电联车时而到来。这是一座经常只有你一人下车的小站，来到这里打心底必须无所事事。它像多数东部的车站，站前不止静谧，还很空旷，没店没铺没街，周遭仅有2-3户人家，其他都是绿意盎然的稻田了。这是一个适合晃荡的地方，高浓度的乡间小站风味。东部车站的空旷或因采矿运沙，也可能基于甘蔗的需要，这里主要却跟稻米有关。车站后方有一座典雅的日治时期旧谷仓，早期很多大谷仓都是建在车站旁，方便运送粮资。这座旧时代的建筑告知了二杰车站曾是运粮的重要据点。一座旧谷仓的集散大都仰赖劳力，工人需扛起上百台斤的米袋上下进出卸货装货，谷仓里外活络不已。除了劳工、谷仓职员以及商贾往来，许多摊贩也在此一站前广场集聚，形成热闹的市集。70年代初农业没落，再加上设备老旧，建筑不易修葺，这里的风华才逐年褪去。10多年前二杰农会另建新谷仓后，这一旧谷仓便闲置了，车站前的空旷愈显荒凉。其实也不止旧谷仓荒废，随着时代变迁，人口集中到宜兰、罗东等城镇，旅客搭火车都选择大站，前些时二杰车站便一度面临废站。很多台铁小站都有危机意识，服务员对待旅客之周到总叫人窝心，此地亦然，他们借着热心的服务争取旅客的好感和拓展业绩。比如当你在罗东、宜兰买不到车票时，或许可以联络二杰站，他们总会竭尽心力帮你找位子。一旦站务人员发现有退票可补位，还会挂电话通知你。进出车站最特别之处，唯有一典雅的旧桥横跨古老的郡沟。此一旧桥为喜磨石子的低矮造型，桥身显台罗布，古意盎然。前些时车站旁边进行工程，砂石车必须进出，建商曾建议重新盖一座宽阔的新桥，他们愿意出资。当地文化职工担心旧桥消失，出面反对，遂保存下来。后来砂石车只有硬挤过去，如今检视桥墩，好几处都因砂石车转弯不慎遭到磨撞破损，但至少桥面是完整的。仔细瞧，旧桥旁边斜立一斑驳的公车站牌，位在 7-11 招牌旁，勉强露出半个新字，跟旁边槟榔摊打听才知道叫宜兴客运，一个路线非常在地的公车，多数专跑偏远之地，路线主要以宜兰和罗东二城为中心点，往邻近乡村延伸，不像国光客运只沿主要干道服务。以前它即有一偏僻路线往返二大城间，一天2班，中途经过二杰，主要服务对象为老人、小孩和学生，都是仰赖大众运输的乘客。无奈乎南洋平原的小客车持有率逐年成长，导致宜兴客运难以生存，4年前悄声地结束营业了。无论提及旧桥或车站，势必也得谈它横跨的水郡。它已有180多年历史，长期灌溉了大二杰的稻作。 以前水位较低时，还有妇女和孩童会下去摸蚊蛤。前几年政府单位整治为 U 型水泥沟壁，当时社区志工试图抢救，一如旧桥，但这种工程的进行往往迅快，没几日怪兽轰隆出现，一铲接一铲，晃眼间即将水军两侧原石砌成的护堤挖掉了一大半。所幸他们的心智未被铲平，还是设法美化水军堤岸，铺设一条枕木步道，沿着清丽的水郡车站可通往历史近百年的学进国小，还有古朴的二杰村。啊，这都是旅人在此徒步旅行的美好去处。而另一边往海边的方向，跨过平交道就是去拜访旧谷仓了。晚近它被列入限定古迹，正在进行修复过程，持续为二杰农村的稻米文化留下历史见证。它的外墙写着冗长绕口的名称：保证责任、利泽俭信用购买贩卖利用组合、农业仓库。有机会搭宜兰县区间车时，经过二杰车站，不妨望向东边，约略会看到这几个日治时期残留的斗大字样。我喜欢沿着弯曲的田间小径，很农夫闲逛的方式接近。据说它是什么仿古罗马巴西利卡式建筑风格的，这种西方传统的公共建筑形式特点是平面呈长方形，外侧有一圈柱廊，但我怎么看都瞧不出二杰谷仓有此一高贵形式的任何特征。直觉里它的外观很朴实，和附近的田园景观相互契合。从二杰谷仓远远的便看到一间黑瓦的低矮平房被广阔的青绿稻田包围，那是我最想拜访的地方，一处尝试在常年惯行农业下摸索自然农法的家园。这间黑瓦小屋的主人放弃了农药和化学肥料的使用，一般有机田园都选择青山绿水，避开污染的水源和土地，唯独他以岛屿农场之名坚持在这块长期受伤的土地，不只以有机作物治疗，也试图以时间富裕土地。我远远地眺望着，周遭都是碧绿的色泽，平静的田园分不清哪儿的绿不对劲或者好坏，但我知道那儿却有一场浪漫的农业革命正在悄然发生。在这习时以谷仓著名的车站，其实台湾很多乡野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有机革命，实践无毒家园。啊，这样的历史对照，我的晃荡或许沉重，但这样的车站和走路却也更有风味了。2008年6月，和平站。失去和平的山谷。每天清晨7点左右，花莲火车站按时有一辆从光复驶来的普快车。这种二次大战后改装服役迄今的慢车很少在台湾的铁道奔驰了，它也是花莲以北唯一的一班，西部早就不见踪影。当典型的橘红车头蓝色车身缓缓驶进时，第二月台上往往约有200-300人固定等候，他们多半属于同一公司的员工，早已熟悉这班火车的种种内容，似乎闭着眼也能搭乘。这班列车行驶约50分钟的车程间，经过农地不多的荒野，越过利物溪，最后穿过长长的隧道，抵达终点的和平车站。这家大公司叫台泥，在此设有3个点：台湾水泥和平厂、台泥和平火力发电厂、 台泥和平港公司。搭乘这班普快车的主要是通勤员工，偶尔则有往来协力的厂商人员，只有少数公教人员。这班早上唯一的列车猛然让我想起电影《恶灵古堡》里的那辆通往地心另一头不属于外面的城市。一搭上火车，旁边的员工打量我的装扮，确定我既非员工，更不像来谈事情的厂商，不免好奇问道：你要去钓鱼？我摇摇头，心里一阵奇怪，自己身上毫无钓鱼装备，他怎么会如此探问？大概是一种无聊的探寻吧。我苦笑着答不出所以然，耸耸肩，随便给个理由：那里没去过，想要到处走走。我随即反问：为什么不住在和平就好？这样大老远上班不是很辛苦？其实我也反问了一个无聊的问题：请问你会把家搬迁到水泥厂旁边吗？空气糟不说，缺乏餐饮百货，而且子女的教育怎么办？我自己最先想到的便是这些生活的基本条件。当火车抵达后，数百名员工鱼贯下车，穿过冗长的地下道，陆续前往水泥厂、发电厂。开阔的车站顿时空寂无人，只有数辆灰扑扑的水泥列车静默地停在站外，留下我一个人慢条斯理地摸索着地下道，最后很奇怪也很不合时宜地站在空旷的大厅，连站务员都狐疑地多看了我好几眼。我走出去后检视车站的门牌：秀林乡和平村276号。车站前有一个大圆环，更前方层层高耸的大山迎面而来，山脚下一个白色的巨蛋形建筑，大概是台泥和平厂的，仿佛北京的国家歌剧院唐突地坐落在老北平里一样。它在此出现也产生狐疑的效果。8:15，在我来的普快车准时往回走了，它的离去更让我明确地感觉这里是全台湾最空旷而虚无的车站。虽说空旷，编制人数却像一个排，站长一人，副站长三人，员工17人，分成3班制轮勤值班。站里还设有4部升降电梯，提供旅客完善的乘候车环境。这是1980年北回铁路全线通车后中途最大的一座，但很少人会搭乘区间车在这一站下车，只有一些开车经过清水断崖的游客，或者是骑摩托车、单车的旅行者，想要留下记录，在站前拍个照，便匆匆离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和平是高大山区和浩瀚太平洋紧紧逼迫下一块平坦亮丽的空间，好像台湾的肚脐眼，没什么功能，但它凹进去，小小的、清楚的存在着。我走到前方的一座白色纪念碑，抬头仰望这座功垂北回纪念碑，追念着一些开拓北回有功的殉职人员。回头再看远方和平溪口矗立的大烟囱，其图案融入当地原住民风格，还颇具特色，但也是一种讽刺。原来我的周遭都是裸露的山壁以及横亘群山的绿色输送管。我很想到蔚蓝海边的草原徜徉，20多年前专程搭车来此观看晚景致，那时西部已经难以见到，此地灌木草原经常有好几只缓步觅食，在太平洋风浪的起落间悠闲地栖息着，但心里头却同时被一个巨大的不愉快回忆侵袭着。同一年代，泰鲁格族曾反对政府的东部开发政策，抵抗台泥购地，围在高价的利诱下，部分泰鲁格族人卖地求富， 后来被迫迁徙到和平火车站附近，荒谬的用比自己卖土地时更高的价格买进工业局配售的土地。更悲惨的是，年轻的族人还得到水泥厂磨职，不然就得远走他乡。望着纪念碑，我想到100多年前泰鲁格族的祖先曾在此轰轰烈烈地对抗日本军队，虽然最后落败了，世人却谨记泰鲁格族的光荣圣战。在环保风起云涌的80年代初，泰鲁格族却因财团的高价欺骗诱惑，被迫失去对土地的信念。这一场没有刀光血影的战役，他们输得更惨，莫名其妙的连家园都赔了进去。我沿大路走往村子，经过警卫森严的工厂大门以及高耸的围墙，抵达村子后未看见便利商店，多数住户紧闭窗子，随时都会有一辆庞然的砂石车迅速而冷漠地经过，扬起巨大噪音，留下大量尘土。在这笔直的街上，车子似乎摆放一天便会蒙上一层厚灰。我了然，泰鲁格族人大概不会有第三场战争的机会了，纵使日后苏花糕新建的争议，他们恐怕都是局外人。无聊地弯进小路上的邮局，买了张盖有和平的明信片，庸俗地寄回家。邮筒似乎有一层灰，我小心地放入，啊，多么无力，都是灰尘的和平。2008年7月，山里站，传说中到不了的车站。我们不是说好了都不会分开吗？到现在呢，我一个人好寂寞，想哭。眼前的解说牌上，不知哪位旅人留下了这样凄美的告白。这是我抵达山里车站，走上旁边观景台，乍眼看到的题字。几株罕见的夷吾伫立在旁，垂下银白的叶子，仿佛为这一段失恋絮语增添感伤，也优雅而苍白地伴着这极尽的山峦小站，让它更充满传说中难以抵达的飘渺情境。如此真挚简洁的文句，会不会是某一旅客的恶作剧呢？我一路辛苦到来，纵使怀疑它的真实性，还是被周遭空灵的自然环境所感动。山里是一座隐秘的小站，花东的车站大抵都相当接近台九线，唯有它远离，深陷都兰山下对面的河街台地，多数人因而不知它的存在。2009年第一天，我驾车前往鹿野的山区弯绕时，突然看到一块绿色牌子，上面标示着“山里车站8K”。临时兴起，决定一探究竟，结果左弯右绕，经过了好些颠簸而荒凉的路面，又好不容易撞见一二路人，探问二三回后，方能迢迢抵达。过去网路一直盛传着一个到不了的车站，我因意外的屡次不小心邂逅了。从观景台远眺，眼前开展一线灰矮诡谲的立即恶地形景观，剑山和都兰山等矗立在此，形成海岸山脉最为高大连绵缠延前隔的景观。难怪观光单位在此地搭盖了木造观景台，360度的视野，四面皆有解说牌，逐一详实地介绍了周遭的自然环境。景观台下方还有整木步道设施，以及东部单轨火车的特性描述。或许是气氛感染，容易萌生感动吧。除了刚刚看到的留言，游客气息的枕木长椅上也有好几则，而且多以情话为主。 慈禧小站外貌让我联想起台东的马兰车站，同样是20多年前花东线系列新建的那种呆板但实用的样式。站前的花圃修葺良好，青绿的灌丛剪成整齐的竖立矮墙，颇有日式庭园的雅韵。我继续东张西望，有时闭目试图聆听声响，一片寂静里只有远方村子里的炒菜和剁毡声，偶尔飘来厨房烧煮的淡烟，此等难以叙说的祥和流露着美好的乡野气息。这村子无疑是偏远中的偏远，孤独中的孤独。我们遗忘了花东纵谷，它则被整个花东纵谷遗忘。一个人忘我的作者，这一天甚至这一趟3-4天的短暂旅次，都在邂逅这意外的风景时得到100%的满足了。这时副站长带着小黑狗走出了车站，在铁道上左顾右盼，我猜想有班火车快要经过，他在观看周遭有无任何状况。山里每天有6班俗称白铁子的区间车停靠，另外是早晚2班蓝色的普快车，每日上下车人数不超过20人，多数为通勤的学生，其他村人鲜少利用。很难想象此地10几年前已不卖票，仍是拥有3-4名工作人员的三等车站，他们在此负责列车的交汇以及运转调度。不过副站长提及将来或有废站的可能，铁路局一直有个规划，在下方山脚修筑一条明隧道，如果此一计划成功执行，日后铁道路线更改，火车就不再爬坡驶上来，山里站也不弃自废，遑论成为无人的招呼站。在此除了远眺山水，最迷人的便是等待火车的经过，尤其是停靠。我很好奇除了通勤的学生还有谁会抵达，又来自何方。一名女人若走出山里车站，随即映入眼帘的是2大片凤梨田，风景制成一株，住家则落散周遭。一个人口不过30-40户的阿美族部落只有1户汉人，他们靠山吃饭，以农耕为生。一路下行，我看到释迦、高粱、玉米和洛神花等农作。小村里面没有邮局、商铺，没有行政机关，没有农会组织，只有一所初入小学的山里分校。它是全台东最迷你的学校，6名小学生、4位老师、1名工友。学校虽小，设备资源颇齐全，几乎是1对1教学，师生生活作息都在一块，互动像一家人。但一如其他偏远小学，这里危机感很重，每年都会传出裁撤的消息。此地也像其他部落，大部分都是隔代教养或者单亲，父母亲有一半都到外面工作，家境大抵不好，一旦被裁撤了，这些学童势必四处寄读，部落也会更显萧索。如今有一所学校存在，村子仿佛有一个精神支柱，透过老师的教学和家属互动，整个部落还有一种温馨的生活联系。此一分校在此很人文，也很合社区的，勉强成为连接地方的平台。这种感情的联系，车站正前方的迷你小教堂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的门口写着山里福音教会，属于基督教长老教会。白色的小教堂顶着红十字架，优雅而圣洁地矗立着，建地用卑南西床的软石堆高为小台地，墙壁似乎也都以软石堆砌而成，大小如一储藏室，仿若给小矮人居住的建筑。前方有一棵大松树陪伴着。我正望得入迷，旁边的住家走出一位绝槟榔的男子，热情地和我打招呼，问我想不想看看。我当下大喜，随他引进。 里面是鲜艳的蓝色木造屋顶，四面墙壁涂白，三排木椅，大概挤不到30人。据说重要节庆时，火车会从远方载教友来此礼拜。这时一辆小货车到来，一路播放着原住民音乐，运送棉被到此贩售。驾驶操着阿美族语跟我们大声打招呼。临时当我向导的男子兴冲冲地过去聊天，忘了我的存在，或者才认识不到5分钟就把我当成村人，留我在教堂晃荡。未及，我走回车站继续等候火车到来，继续站上观景台回味那段悲伤的情话，进而沉浸在花东纵谷一个被遗忘的深沉山谷里。2009年1月，后壁站，走去吴米勒的家园。木造的后壁车站只有区间车和区间快才会停靠，我下车时发现只有一名外佣一起出站。候车室内几排长长素净白色木椅搭配着透明玻璃的木窗，空荡出极然的荒凉。日治时代前往关子岭温泉都是从这儿转乘5分车，到了站后游客们多半在下一站的新营改搭客运。我原本也想在新营下车，但我不是要去关子岭，而是到一个叫金寮的小镇。那儿因为纪录片《吴米勒》出了名，后来主角宽宾伯仲的米得到全国比赛冠军，再次声名大噪。从新营车站前往金寮的公车叫白沙屯线，每天只有5班车，一大早2班，中午2班，黄昏时再1班。公车班次稀少，走路旅行限制变多了，只好继续坐火车回后壁车站。从这里到金寮约莫3公里。如今的后壁车站已无关子岭的宣传，售票口虽有免费的折页导览，上面标题却写着吴米勒，冠军米的故乡。走出车站回望这座黑瓦的木造车站，一股兴奋顿时涌生，自己选择了在此下车，而且要走路过去，似乎是正确的决定。一辆计程车恰好驶来，这位司机很少在此载客，正准备回新营。他告知前往金寮只要100元，我不搭理他，狠心打对折。我一度动心，但想起曾经在书上见过的景象，一座诡异如金字塔的教堂矗立于碧绿的稻海之中，在想象黄昏时太阳照射在金寮小镇的沧桑，余晖打亮金字塔教堂的庄园，还是选择了徒步。第一次经过金寮是去年，并非为了吴米勒，而是偶然。当初因为赶搭高铁，朋友抄小路弯进了这个名气方兴的小镇，经过的时间大约20秒就弯出来，继续在稻田为主的原野上奔驰。但这短短的20秒，我的眼睛豁然开亮，惊讶着南台湾还存在着这么精致朴实的老镇。此后便惦记着改天一定要专程前来，而且缓慢地接近它，像赏玩古董般慢慢地品味。沿着通往金寮的南82大路，果不其然，远远地便看到金字塔逐渐露出。我随即兴奋地弯入稻田间的产业小路，避开了车辆的往来。黄昏时走在这等乡境，远比徜徉在任何景点都更加快意。多数的第一期稻已收割，但还有好几处正在抢收。行进中的收稻机后总是跟着上百只牛背鹿，热闹地集聚在那儿寻找土堆中的虫子。这是农夫、鸟类和旅人都同感满足的时光。